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在思考要这一次这个月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话语的时候，我在祷告当中就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在这边讲到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谢神看到我们恩信教会在这一年来在人数上面神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人数比我刚来的时候多了很多，我们要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今天同样要用这样的这个有关的这个题目，教会的成长，来向大家提出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教会成长不是只有牧师或者是同工的事情，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会的成长是人人有责。怎么说呢？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当时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成长的初期的教会在诸般的困难当中怎么能够突破，怎么能够成长。今天所使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我们一点点OK， 这个跟这个好像不能 sync 好，我这边是有那个经文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上不来。没关系，不好意思，那我请大家那个翻开到《使徒行传》，你手上有圣经吗？在11章19节到三十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念。孙弟兄，你要不要过来帮忙一下？3号大概我在猜，我大概是有错，开了两个的关系。
对，你开两个。
关掉一个，这个把它关掉。
对，开太多。再开
这个should be OK。
现在是一个对不对？
哎，现在是只有一个。我来看。OK， 好。好，我们恢复正常了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那些因斯提缓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着到腓力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幸而归主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做宝座的羔羊，感动引领我们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主啊，我们在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我们实在是只有感恩，我们实在是感觉到不配，但是你的大能兴起了我们这些子民，你的大能使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教会。求主你的大能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直奔你要给我们设的标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神国里面，都能够摆上自己那一份。求主你借今天的圣经，借今天的信息，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摆上自己那一份。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有一对有一个爷爷跟他的孙子哈，那么那有一天呢，他的孙子还小，有一天他孙子就找他爷爷说：“爷爷爷，你事业很成功啊，我很想知道啊，你怎么能够做得成功？你可不可以教我？”那爷爷就说：“好啊，我带你去一个树苗圃哈，去看看啊。那我们去选两棵树苗。”那么爷爷就带着这个孙子去选了两棵树苗，然后把两棵树苗带回家之后呢，他把一棵树苗呢是种在院子里，另外一棵树苗呢就放在这个盆子里面。那么爷爷就问孙子了，说：“你觉得哪一棵树苗将来会长得比较好啊？”那么孙子说：“那当然是室内的了，因为室内爷爷你天天都会照顾他嘛，该浇水的浇水，该除虫的除虫，那外面的谁去管他？这一定是在室内的比较好。”爷爷说：“是吗？啊，我们等着瞧。”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孙子呢长大了啊，已经比较年纪够大了，他又回来找爷爷，说：“爷爷，以前我问你的问题，你并没有真正的回答我，那你现在可不可以教我？”他说：“我们来去看看。”结果他到了院子里面一看，那个树就像这个照片一样，哇，长得非常的茂盛，非常的高大。那个反而那个盆子里的树呢也没死，但是呢就是小小的。爷爷说：“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要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学习，那就是不要畏惧挑战，不要畏惧挑战。这个为什么这个院子里面的树它能够长这么大？因为它没有受到这个限制，它的根可以一直向外的扩张，它的树可以一直向上去伸展。那么在盆子里面的树就受了盆子的影响。今天我用这个话也来讲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空位，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成长。那么成长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不要畏惧艰难，不要害怕挑战。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去突破的哈。第一，他们注重宣教，有主的同在；第二，他们注重劝勉安慰，所以人就归服主了；第三，他们注重教导，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有生命的见证；第四，他们注重爱心，彼此之间互相的照顾，真正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 首先在十九到二十一节我来念就好了，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事善的门徒。斯提凡的事是什么事情？也许你们在做圣经比较熟的都知道哈，斯提凡的事情，这个是这个照片就告诉我们，斯提凡当时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他是执事之一，他非常有口才，也很能够为真道来辩论，但是得罪了这些犹太教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抓起来。你看呢，有一些人用石头来打他，结果呢，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几个月呢，他们就把这个斯提凡给打死了，在使徒行传第几章？圣经上记载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从此开始遭受大迫害。那么遭受大迫害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教会被迫害的时候，人心一定很紧张的，而且是这个斯蒂凡带头的人被打死了，那么一般的人会怎么样反应呢？哦，在这个光景不好的时候，最好要小心谨慎啊，最好要小心谨慎。但是当时的初期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面临的 教会成长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遭受到逼迫，遭受到患难。我们今天也许在美国的教会没有什么被逼迫了，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教会有一些困难在里面。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只是忙于解决你的困难吗？你这个传福音就变成是、次要的事情了吗？他们不是的。这个初期教会的信徒在遭患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随着因为逼迫所以四散到各地去，随走随传。圣经这么说，传什么？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们这些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基比路并安提亚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他们走一路走的时候一路传的，他们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他们没有被这个挑战给击败，没有因为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停止传福音。然后他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这个他们是谁啊？他们不是教会的领袖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所以表示什么？他们只是个平信徒，连名字都没有的平信徒。弟兄姐妹，跟我们在座的一样，你们的名字可能大多数人名字都上不了我们的 bulletin board。 他讲的是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名字的这一批平信徒，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不向别人讲。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讲希伯来话，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过来也是讲希伯来话，那么他很容易的就跟自己的乡亲去交谈了，就跟我们今天、我们有从台湾来，有香港来，有更多的是从国内来的、跟我们自己的乡亲去讲话去传讲。他们怎么传讲呢？就是讲讲我自己的信仰是怎么回事。你看，我可以跟大家看那个图，他们从耶路撒冷 往北走到了腓尼基，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然后他们到了基比路，基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再往北走就是安提亚了，就是在叙利亚哈，在叙利亚。那么圣经说，但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基比路我们刚刚讲了，古利奈在什么地方呢？古利奈就在非洲北海岸的地方。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这些人会讲希腊话，希尼尼人啊，就是讲的是希腊话。这些讲希腊话，圣经里面说是、小字说他是、犹太人哈，会讲希腊话的人。那根据考据呢，可能不是、是包括了外邦人那样。他们向他们传讲主耶稣，传讲主耶稣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正式的很确切的、拿出这个、福音的一个基础教材来跟他们宣告福音。就好像我们今天短宣出去啊，我们会啊弄个什么福音桥啊、四律啊的类似那个意思。那么这两种传福音很有意思哦。我们刚刚十九节说，他们向犹太人讲犹太话的，向犹太人传讲，那些是话家常。怎么个话家常？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些 这些逃难的 逃离这个逼迫的这些犹太人随走到了每个地方的时候，人家一定会问他，哎，你们耶路撒冷好好的干嘛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他说我们有被宗教逼迫。什么宗教逼迫啊？我们信耶稣，他们不让我们信。 那耶稣是谁啊？就很容易的用这种方式哈来传讲福音，很风化家长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尤其暑假还要到了哈，从国内很多的这个乡亲过来，自己的亲戚过来，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哎，他一定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到了美国又信了一个不同的教啊？这个就是一个话家常的方式。但是到了二十节这边呢，向外邦人去传讲主耶稣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这些外邦人是什么？这些外邦人他是不认识神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单一神的概念的，他们也不懂得圣经，不懂得旧约，所以跟他们这个传福音呢，这是一个打破的一个什么教会历史的一个大突破。从前也有哈，彼得啊，或者是啊腓力，他们也有向这些外邦人讲，但是这些外邦人都是仰慕犹太教的，对旧约也熟，只是他们没有受犹太人的洗礼而已。但是今天这些平信徒们，他们去向当时的外邦人，这些地方的外邦人讲的时候，这些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跟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从国内来的同胞啊，很多是无神论的啊，你要跟他，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耶稣，也没看过圣经，我们去跟他们传，就是类似的道理。这样子一个两种传法哈，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传福音变成他们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不要把传福音当成是一个工作哈，好像是说，哎，教会要我传福音，我就去当传福音，而是你的生活里面，你碰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合，在你工作场合，在你买菜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的。我去中国大陆去做培训的时候，我最感到最让我很窝心的，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工啊，陪着我去东北嘛，陪着我，他们就打的啊，哎，那个打的的时间很短的，可是我的同工呢，讲不到几句话，问说你信不信耶稣啊？马上就开始讲传福音了。生活的方式，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传福音。那么他们在安提亚建立了个教会，那安提亚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去注意的，不知道，好像安提亚只是一个小城，其实不是哦。安提亚当时是非常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个城市，而且是在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他的人口有多少？你们猜猜看，50万人呢，当时的五十万人是很多很多。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当时只有几百个人，所以50万相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哈。他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么他同时呢也是一个体育活动中心啊，有这个战车的比赛哈，有同时也是文化非常高的地方，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的湾区哈，北加州的湾区，哇，很文化，很高端，高科技的文化在这边哈。但是也有不好的事情，他们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就有所谓的庙妓哈，这个庙里面有妓女啊，那个祭司呢自己身兼这个妓女。我觉得我们在北加州这边也是有一些很不好的，比如说在同性恋上面呢，就特别的自由派哈，自由派特别的兴旺，很像我们这个这边的情况。但是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却兴起了教会。我们使徒行传，我们也称它为是圣灵行传哈。圣灵的工作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在捡的这么一个地方哈，来行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圣经说，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 本身的意思就是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就是说主的恩典跟他们同在，绝对不是靠人自己就能够做的，主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所以呢这是神自己主动的作为，圣灵在这个地方大大的做工。但是呢光是圣灵的做工可以吗？这是神人同工。我们也看到许多勇敢的平信徒，他们愿意出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提出这个挑战，我们教会要再继续的成长，需要在座的每一位愿意出来传福音。今天的弟兄们，你们所承担的角色是什么？有人说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怪怪，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他最后就说保罗被关起来了哈，两年的时间，然后就没了，好像这个历史还没有完嘛，还有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呢。就有人这么说，我很欣赏这个说法啊。他说这个作者路加呢就故意停在那个地方，那么剩下来的使徒行传一直到今天都要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一起来写这个未完成的使徒行传。那么你怎么写啊？你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信主时间也不是很长，我怎么能够去写这个未完成的使徒行传呢？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你就可以去。我记得我在一次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十四岁就受洗，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大学毕业以后后来来美国继续去教会，八九年再重新回到教会但是我九二年九三年我就去美中去短宣了，那时候是真的是叫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就教会的长老要我带队我就带队了，就是在那个美中那个地方，看到只要是黑头发的就上去跟他讲话。我真是感谢神了，我真是自己亲身经历那个传福音的圣灵同在的那个果效。我短短的十天的短宣，然后去头去尾事实上只有八天哈，我在八天里面带了十几个人信主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那么我跟那个就看到有白黑头发的人坐在那边嘛，我就说你会不会讲国语他说会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下这个传福音，他说不行，我明天要考试。我说你只要给我十分钟给我十分钟，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基督教。他一听什么叫做基督教，好啊，我就用福音桥很快的跟他讲一下，讲完以后他就信了。所以圣灵同在，主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能够继续来写那个还没有完结的使徒行传。所以信而归主的人呢就很多了那有人说这个传福音我实在太忙了我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太有时间传福音，或者对这个传福音会觉得是说这个传福音就是奢本的生意嘛，我要花好多时间做好多事情我告诉你神也是很奇妙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个传福音有其他的好处了。我们今天不再讲功利主义不是为了那些好处去传福音，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里面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什么叫做失丧生命？失丧生命的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在世界上的一切的金钱、物质、时间、精力、名声，大家这边忙大部分都是忙这些事情或者加上你的孩子，对不对？他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个后面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呢？后面这个生命指的是你属灵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岂不是要过一个有真正生命意义的生活吗？那怎么样办？你就是要放弃掉一些这世上的金钱物质这些事情， 你要学，我们要学初期的教会的门徒到处去传福音。那么会怎么样呢？结果会怎么样呢？诗篇126篇第五节告诉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在传福音的这个不管是过程或者是结果，会让你感到那种说不出来的属灵的满足，绝对不是这世界上的物质所能够比较的。我说了个不好听啊，我那时候啊，93年的时候去开始到美中去短宣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啊，人都好像是在云里雾里啊，在啊飘飘然那种感受。我每一次去中国去培训，我想左牧师也是一样啊，他经历更丰富。人家说：“哎呀，你好不简单哦，到那个乡下怎么样啊？”我说：“没有啊，这是神给我一个属灵的盛宴呢、啊。”那心中的满足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尝过这个智慧，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好，这是第一点啊。教会能够成长，当然要有人去传福音呢、啊，才有人能够信主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空位呢，都是各位的责任，要把它填满哈。第二个，那人信主了以后怎么办呢？在22到24节这么说哈，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哎，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去，这个风声是指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是好事，干嘛还要派一个人来看呢？原来是这样子啊，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呢，觉得有点怪怪的。他们在不知道说到底在安提阿这些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些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基督教会啊，他们是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嘛，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这些神呢？雅各的神是属于犹太人的神，怎么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些不是犹太人，他们也自称那是他们的神呢？他们有点心中有点疑问，有点怀疑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派了巴拿巴去。所以这就变成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是很热心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被人家怀疑的，我自己亲眼看过。但是没有关系哈，神会来亲自的来掌管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巴拿巴走到安提亚，他到众人那里，然后呢，他看见了神所赐的恩。他看见神所赐的恩是什么呢？他讲的是这些新信主的人，他们生命有所改变。巴拿巴看到了这些人，不是像耶路撒冷那些怀疑的人说这些人恐怕不是真的信主啊，但是他们看到生命有改变，当然是真的信主啊，他就很欢喜。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劝勉众人。劝勉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你要知道哈，在当时的这个初期教会啊，信耶稣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在社会里面并不是都能够赞同，都能够同意他们的信仰，甚至这些人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会被人家瞧不起，就会被边缘化，就会被认为这些人是有问题的人，这很容易呢心里面就产生挫折。那么巴拿巴去劝勉他们，劝勉这个字就是劝慰哈，安慰是同一个字根，这很巧的。我想路加福音这个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他可能有一个意思在里面。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4章36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的原名是约瑟，那为什么称他为巴拿巴呢？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很会安慰人的人，这个名字叫就是叫劝慰子。那么他到了这一个教会，看到很多新信的人，他没有去说：“嘿，你们今天都已经信主了，我告诉你哈，基督教的规矩是这样子的啊，你们要守这个守那个。”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看到他们需要被安慰的地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不要变成法利赛人的教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多同情，多安慰他们。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我在服侍的另外一个教会啊，我亲自碰到这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她是从台湾来的，那么她嫁给香港来的啊，一个她先生是从香港来的，那么他们结婚以后呢，就去要找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就去到那个教会啊，就她第一次去啊，她就完全的感觉不一样。他在那个教会一直到今天超过15年了。他第一次去怎么样，虽然语言不通， 他那时候还不会讲广东话，现在讲的也很少，但是看到这些姊妹给他一个大的 hug， 然后看见大家都是给他笑容，他觉得好温暖。小教会的好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带到这边。所以一个教会哈，能够兴旺，能够成长，除了传福音以外，那个教会的氛围也很重要。走到教会里面不要 很冷，新来的人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你说他下次会再来吗？我就曾经 在新竹科学园区待了半年了，去了那个教会很大，在新竹那个教会，哎呀，我去了3次都没有人理我，心里也难过。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要这种事情，新来的人一定要主动去跟他打招呼，也不是说第一次来才打招呼，要让他觉得他是个家，有一种安，这种得到安慰，有温暖的感觉。那么然后他接下来24节说，这个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哈，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巴拿巴这个人呢，他你看到他，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 charisma 很厉害的人，对，他这个，但是他不是他靠他个人的魅力，他是靠着圣灵的充满，是靠依靠内在圣灵的力量。大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着感觉走，很多同工有些做事情是跟着感觉走，他美其名曰我祷告过了，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那这边说大有信心意思是什么？巴拿巴的侍奉他是依照神所说的话，依照神所说的来做哈。那么最后我们强调说他是个好人，这个好人是什么意思？不是小孩子在看电影说哦这个是好人那个坏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词用起来很简，好像太简单了一点了。事实上这个好人这个意思呢还蛮深的。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从他的背景去看，他曾经做了一个在圣经上记载非常让我们很佩服的事情。当年保罗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大光照了，他就信主了。后来他回了耶路撒冷，大家看到他怎么样，躲都来不及啊！哎呀，这个保罗当年就是追拿基督徒的，他会不会来又要来重蹈覆辙，来做这个救了把戏又拿出来呢？所以没有人敢跟他来往的。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他的见识，他的胸襟不一样的，他就把保罗介绍给这些使徒，全力的来支持他。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对这些新的事物呢有一个开放的胸襟，这是很不容易哈。教会的成长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往往出现一个问题了，我们敬拜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事情呢我们的确是要能够有一个开阔的胸襟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是教会的传统，没有什么对跟错的，大家要 弄清楚。那么我们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巴拿巴，在教会里面让大家愿意来跟你交谈。我用一个例子哈，这是我从 别人那边得到的例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你知道吗，这坐椅子哈，椅子有很，你们知道吗，那个餐厅啊，在外面卖餐馆的那椅子啊，那些椅子都有一些是特别定做的， 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哈，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的椅子呢，绝对不会给你很舒服的椅子。你很舒服的椅子坐久了，他的生意呢，这个周转呢就转不开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椅子呢有所谓的坐15分钟的，有所谓的坐半个小时的，有所谓坐一个小时的，最长让你坐一个小时，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哈。15分钟呢，那当然15分钟就开始不舒服了。如果拿椅子来比作人，你是15分钟还是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人家跟你讲话，是不是讲了几句话以后，哇，受不了，我不要跟你讲话？还是说你是那个是，虽然跟你讲话讲一个超过一个小时，还是如沐春风的人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都是一样，我们要让人家觉得跟你讲话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不是一开口就是圣经这么说哈。当然我们不是说圣经这么说是错的哈，而是都是 引用圣经的经典 来批评来论断人，那人家跟你相处一定很困难嘛。我们教会要成长也要有这个氛围哈，大家相处很愉快有温暖哈。那么巴拿巴在这边呢，这几句话呢说明了什么事情呢？说明了巴拿巴的事工为什么会有果效的原因，就是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同时我相信这也是当时教会会派巴拿巴去安提阿的原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值得我们学习跟教会的成长有很大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那我们在谈到这个时候了，可能有人会有一个问题了，对呀，教会是要成长呢，但为什么一定要成长呢？小小的也不错嘛，对不对？我们很温暖呢，对不对？我教会成长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会成长？有它的原因。教会成长是神啊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我们要去传福音，那个结果是教会成长。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大使命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怎么去让这个大使命能够达成呢？我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就是在21节讲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21节讲信而归主的人是多的话，他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平信徒。他们没有名字的这些人，没有不会上 bulletin board 的这些人，在座的各位的每一个人，他们努力去传福音，结果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到了24节的时候呢，他说又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巴拿巴他注重劝勉安慰鼓励，教会里面充满了温暖，所以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教会要成长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教会的领袖跟信徒们他们一起摆上的结果。我们今天恩信的教会，我相信要再进一步的成长，也要靠教会的领袖，也更要靠更多的平信徒，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达成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接下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些人信主以后呢，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在25节说，所以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在和合本里面你看不到这个所以哈，那英文啊 NIV 的翻译有个 so 啊，这代表是所以。那么有所以就有因为了，为什么？他到大树去找扫罗呢？这个再看20节就知道，因为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些人归服了主需要教导，巴拿巴觉得他一个人不够，所以呢，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那么扫罗来了以后呢，跟他们在一起教训了许多人。这个教训不要把它当成是说哎呀责骂这样的话，教训就是教导。那么教导什么呢？ 他们这些是初信的人，所以很可能的教导就是信徒造就这方面的课程。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有哈，新信的人有一个经历过信徒造就。但是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一段里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用树做比喻啊，你要成长呢一定有挑战，在户外的树一定有挑战，有刮风刮雨等不同的挑战。今天教会的成长也有要挑战，除了受逼迫，除了这些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之外，除了很多的困难之外，教会的第三个成长第三个挑战就是有额外的工作啊。我所待的教会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同工这样讲，他说我们每次办布道会的时候，他说他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没有人或者很少人觉知的话觉得这个布道会办得不好或者是 要检讨一下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但是布道会有时候很多人觉知，他说呢这也很麻烦啊，那后面跟进的到底是谁要去做啊？没有错哈，在安提阿同样的问题，很多人信主，那么就需要一个教导，需要有人跟进，那么这是一个额外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啊，这是 good problem 哈，我们宁可有这样的问题去担心，不要因为说哎呀想到后面呢，如果我带了很多人信主，后面谁去跟进呢？那就不敢去传福音了，那当然是不对的哈。26节下面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首先这个是称为基督徒啊，大家不要搞错了，以为基督徒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不是自己称为基督徒的，是被称为基督徒的，是个被动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地的人呢称当时的这些信徒们，把他称为是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他这句话听起来你觉得好像还不错，其实当时不是的。当时的意思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意思是说把他们当时的那些人的心情，这些在安提阿的原来的居民，他们看到这些新信耶稣的人，他说这些人真是疯狂啊，他来到我们的城市，他不崇拜我们的偶像，他也不接纳我们的这种道德标准，比较开放的道德标准，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我们生活。所以他们在称这些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认为他是在褒奖他们吗？不是，这些安提阿人是在贬基督徒的，给他一个好像讽刺的话哈，你们是属于基督人。但是呢，基督徒蛮喜欢这个名字，就后来就自己就称自己是基督徒了哈。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跟当时保罗巴拿巴的教导是有关系的。我相信路加在这边把这句话突然放进去，因为他们得到一个好的教导，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把他的信仰给表彰出来了。所以在不信的人看我们呢，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啊。我在最近几个月呢，跟我高中几十年以后我们又重新变成一个在 LINE 上面做一个组群，你们当中可能有这些经验哇，来来回回写了很多我的同班同学里面有两个牧师都在湾区，包括我在内大家就谈信仰谈什么讲。过了好久，突然有一个同学呢就写了一个条，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呢我怕让别人跌倒，所以从来不说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 我真的希望有机会到 LA 去找我这个同学跟他讲我们今天这个光景是什么呢？你是属于很热心的呢，还是很冷淡的基督徒？你是像我那个同学一样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还是很愿意热心的见到人就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很热心的话，你当然可能会碰到有一些人会辱骂你，会讲你坏话，甚至会讽刺你。 对啊，我们如果到了一群完全都是那个整个群里面都是不信的人，你在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讽刺你啊。但是彼得前书四章四节十四节怎么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被这些外邦人辱骂的时候，你不要心里太难过，这至少证明了一个事情，你是一个真基督徒，神的灵跟你同在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他为了要明哲保身、啊、就像我的同学一样，他怕被人讥笑， 他世界上因为他这样就不会讥笑他，反而会说哎呀你比较开明、啊、因为你的价值观跟世人没有两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落入这样的光景，那就是很可悲啊！你为了怕得罪人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啊，非常爱主，但是呢、我们同学们调皮、啊、都把他叫做神棍啊。当时这个话当然是讽刺的意思，但我事后回想起来啊，哎呀，这个弟兄真的是很有见证。他后来大学一毕业、我是念工科的哈，他大学一毕业呢，他就去念神学院，在澳洲牧会到现在为止。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真能够见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别人能够看见我们是那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是教会成长，教会成长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你要有见证，如果你在社区里面没有见证，别人看你们这一群是光会说不会做的基督徒，跟很多这个在美国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哈，一年到教会两三次，那么好也是号称是基督徒，然后做的事情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只会让人跌倒。我们要教会要成长，必须要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么别人看到你就不会说哎呀，如果那个人是基督徒那我也不要去教会了，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啊、如果那个人也得救信耶稣得救，那我不要去天堂了。我希望我们不要这种记载。那么今天要讲的第四点，教会成长的第四点是什么呢？除了这个不要有负面的这个见证、不好的见证之外呢，我们更要积极的要能够有爱心。第二十七节说，二十七节开始到三十节，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大家可能会说哎，是先知是什么意思啊？当时的确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所谓的先知团，他们地位呢仅次于使徒，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叫亚加布，他预言天下，这个天下就是罗马、罗马文化所影响的地方将有大饥荒。这个事情后来果然发生的，格老丢年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后44到45年之间。那么于是呢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去捐钱。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一个信主之后的一个表现，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行为，我们的个人的言语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在对世人之间，我们也要不同的一个表现出来。门徒定义是什么意思啊？很有意思哦，他这里边讲的意思是说，门徒去捐钱不是什么，不是因为上级的命令，不是今天教会的牧师说哎，我们要奉献给某一个、什么机构、或者是说、我们到了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大家要捐一些东西出来，不是命令，乃是信徒自愿自发的爱心。这个爱心不是出于教会领袖的命令，所以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这当时捐钱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在银行里面都有存一点钱啊，你开个支票就行了。当时的人可不是啊，初期教会的人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有钱的，那么他们捐钱怎么办？他们捐钱要筹啊，而且筹这个钱要筹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他要把这个钱捐给这个犹太的弟兄啊，就是当时巴勒斯坦那边有大饥荒，那么他在保罗在各地啊，也是啊来劝大家来奉献嘛。他对哥林多人有一些教导哈，当时的人要捐钱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今天我不是啊，我讲到了，如果我讲到的时候鼓吹大家，鼓励大家要奉献啊，你一时感动，赶快写张支票啊，那是很好的，但是有可能也是一时的冲动，对吧？但是这些初期教会这些人捐钱，不是一时的冲动的，因为他要筹很久的，要花时间去筹款，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把他们的身上所剩下来的不多的，甚至是没有的，想办法去计划去筹钱哈，来送给这些啊，在这个巴勒斯坦犹太的弟兄们。这个代表什么呢？我刚刚讲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要成长啊，要有爱心，要温暖啊，要这个教会里面要传福音啊，教会里面呢要去外面呢要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本质。今天这个教会跟同乡会跟同学会不一样，那有人把教会当成同乡会啊，或者当成同学会或同乐会，那就不对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团契啊。我看到你们的 bulletin 上面讲说要教什么叫做团契啊，团契就是在同我们讲人讲说在同一条船上面哈，因为英文叫 fellowship 嘛，在 ship 嘛， ship 就是船嘛。团契是什么意思？团契是彼此相交啊。彼此相交是什么意思？不但是灵里面我们圣经知识各方面的相交，也在物质上要相交。这个传统哈，三号到今天呢就不是那么盛行，把团契比较局限于是属于好像所谓的属灵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团契就是啊，大家吃吃喝喝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到哪里去 hiking 啊，爬山郊游啊，或者到哪个餐馆去吃饭。那个团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是好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生命的分享，在基督里面生命的分享。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什么？我们教会成长的第四个挑战。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不单单是今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单单是我们有要有好行为，我们基本的处事的价值观要改变了，不再是重视金钱，而是愿意跟人家分享。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啊，很多年前，啊，我自己的教会呢，我所在的教会呢，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感动了我，那是9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从国内来一个弟兄，真的是那时候很环境不好嘛，他需要个车子，但是就买不起车子。我有一个弟兄还很年轻啊，才40岁左右，他刚好要换车，他就把他的旧车呢用1块钱卖给这个弟兄，实际上就等于送给他。这个事情呢在我心里面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那时候刚回教会没多久，结果到了2000年左右，我有机会了，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也换车，我也把我那个车1块钱卖给一对夫妻从国内来，他们两个双双下岗，真的是日子很难过。那么我是看到一个好榜样，那个榜样在我心中好多年不断的激荡，不断的来在跟我讲话，有机会我要做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也许你们的环境都还不错，但是我相信总是有一些人从别的地方来当然国内现在经济情况也很好，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可能有物质的需要，不要视若无睹，拿出你可以拿的那部分。除了教会的奉献之外，这个东西你送人家东西是没有给你 tax credit 的，对你减税没有好处，但是这是考验。如果你只是为了减税而奉献，你还没有到位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能够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看出来弟兄姐妹相交那个爱心，那个可以让大家的这个凝聚力更加加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拿安提阿教会来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借鉴，教会成长的一个特质是什么。首先我谈到成长的挑战，我跟大家讲有4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他们被逼迫有患难，我们今天也有可能也产生一些特殊的状况出来，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问题的，这是成长的挑战。第二，你可能在教会里面被怀疑，你做的事情被怀疑，因为你参与了教会的成长。第三，教会成长以后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工作，你传福音以后要跟进，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是成长的挑战。然后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不能说我今天做了基督徒之后我的价值观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当然这是比较难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改变。那么相对的这个成长的途径，相对于每一个呢我们都有，你遭患难的时候，你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你更要传福音，就像当期初期教会一样，他们被逼迫四散随走随传。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福音太好了。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没有这种感受，好好想想，这个福音太好了。第二，被怀疑的时候总是要去劝勉，有人被怀疑的时候你要劝勉，要鼓励，鼓励他们。然后额外的工作就是这个成长 要有信徒造就。今天教会有些人受洗了，上次来的时候有些人受洗，不是受洗 就以后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信徒的造就。同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 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有一个生命的分享，那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互为肢体，互为弟兄。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挑战，我建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在剩下来的7个月今年还有7个月到年底，你要跟3个人传福音至少，然后每一个人至少带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到我们的教会来。我向大家提出这样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